出埃及记系列讲章21讲，读经出埃及记12章1-10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彼得前书二章的11节到20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良心，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月节之六，我们的日历。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3年11月21日由王兆峰弟兄翻译。现在几点了？这是一个我们每天都会碰到几次的问题，看上去虽然是个惯例，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不少内容。这个礼拜我读了一篇关于黑色礼拜五的文章，美国的感恩节是在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节后的第二天礼拜五是全美零售市场最大的促销日，是全年价格最最便宜的一天，被称为黑色礼拜五。每家商店都推出大减价的商品，希望引来更多消费者。理论上说，这一天商店能把他们在这一财政年度的红色变为黑色，即转亏为盈。这一天从什么时候开始？黑色礼拜五是日历上的哪一天呢？人人都知道是感恩节后的第二天，但这个黑色礼拜五在日历上不断地往前挪，越来越早。为了买便宜货，顾客不得不越早越起越早， 结果从去年开始，许多商店决定从礼拜四半夜就开门。于是黑色礼拜五挤进了礼拜四。是的，原来的感恩节被消费狂热慢慢地挤了出去。人们不必等第二天再早起，而是吃完火鸡抹抹嘴，准备去排队，去抢购一年里最便宜的东西。时代不同了，日子的意义也不得不跟着变。本来应该是坐下来好好享受，好好感谢上帝恩典祝福的感恩节，现在变成了购物节。有时间的话，我们只好等第二天，为刚买进来的大包小包感谢上帝。那么在这些半夜开门的店里上班的是谁呢？哦，是那些本来可以和家人一起坐下享受上帝恩赐的人们。不过你不用担心，他们加班加点是有补贴的。于是商品就成了神，消费者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营业员可以得到两倍的工资，有钱可使鬼推磨嘛。你看，感恩节还在，但已经慢慢的变了，原来的意义已经丧失了。时间日期是有意义的，我们都有安排时间的方式，问题是我们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谁决定我们的时间，这有什么重要性吗？今天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逾越节。你们可能会问，已经过了五六次逾越节了，怎么还在逾越节里面？是的，我们还没有讲完逾越节，不过我保证还有两次就完了。十二章是神降第十灾的前奏，这时刻将定义以色列，定义以色列民族，定义以色列的宗教信仰。我们已经讨论了逾越节好几方面的重要性，逾越节还有两个重要之处，第一是改变以色列的日历，第二是规定以色列人永远过逾越节，或者说重新安排时间，重新规定仪式。今天我们重点讨论第一点，即改变日历，重新安排时间。到此为止，以色列是埃及的奴隶，生活在埃及法律之下，用的是埃及日历。现在打开十二章，跳进我们眼帘的是这句话，你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常常被我们忽略过去。因为读起来有点奇怪，奇怪在哪里呢？因为神突然说，这就是你们的新日历，这就是你们的新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定义新年的方法。1月1号是我们的新年，假如2013年你生活在中国，新年是2月13号，或者你是现代犹太人，新年则是两个月之前的事。因此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具有不同的身份，不同信仰的人有不同的日历。当年的埃及日历是根据某个星座而定的，因为那个星座能够准确地预告每年尼罗河泛滥的日子。对于埃及人来说，尼罗河泛滥就意味着丰收，犹如新生命的开始。埃及人的整个生活完全依赖尼罗河泛滥带来的农业丰收，因此他们的新年就是尼罗河泛滥的开始。他们有三个季度，泛滥季、出苗季、收获季，每个季度阴历四个月，每月三旬，每旬十天，这样一年360天，年底剩下的五天放假作为宗教节拜埃及的诸神。以色列人就活在这种日历底下，没有任何的选择。现在神给他们定了新日历、新时间表，正如尼罗河泛滥被视为赐新生命的开始而被埃及人定为新年，逾越节也同样是以色列人的新生而被神定为新年。神对他们说，你们的时间不再以河水泛滥为准，而是以我拯救你们脱离埃及的那一刻开始。神为什么浪费时间在这里让摩西写下这些话呢？ 首先，神把以色列人与埃及人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他们的日历，他们的时间表标志着他们的身份。他们不仅仅是离开埃及搬个家到一个新地方去找一份新工作而已，他们将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一个和其他所有民族分别开来的属于神的民族。他们将生活在一套全新的规则标准之下，所以有必要使用新的日历、新的时间表。你可能还是会问，除此之外换日历还有什么重要性呢？刚才我们提到过，埃及用的日历基本上是农业日历，或者说以季节为准的农历。这日历定义了他们的身份，尼罗河是他们赖以生存和积聚财富的源泉，是他们存在的根本。此外，他们的日历也告诉他们应该感谢的是谁，他们感谢的是那地的诸神，那些让地风调雨顺的那些假神们。无论是在哪里，制定日历安排日子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而是有目的的、有意义的。日历都有政治上和世界观上面的背景与意义。有位作者这样写道，法国革命所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废弃了基督教每个礼拜七天的日历，重新恢复埃及的十日一旬的日历。苏联成立之后，专门设立了无神论者的节假日，中国则设立了7月1号、11月1号等节假日。可见日历、日期是有意义的，它定义了你是谁，你生活的意义和你的价值。以色列人还没离开埃及，还来不及制定他们自己的法律、规则之前，神特地在这里告诉他们，在他们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他们要更改日历、更改时间，要和埃及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他们要按照神对他们的要求来安排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生活。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等等，本月初十日个人要安着等等，本月十四日你们要等等。从此以后，对埃及人有意义的对你们不再有意义了，你们的生活也不再重复埃及的生活，你们是一群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民族，你们将获得自由，到一个新的家园去。因此你们将有自己全新的计时法。出埃及记和整本旧约清楚地让我们看到，时间具有重要意义。从一开始神就告诉人，他创世用了六天，所以你们工作六天，第七天要休息。神造了这个世界，包括了时间、季节。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时间一向是有定义的，问题是谁给时间下定义。神根据他为以色列人所做的安排，以色列人的时间，告诉他们他们应当如何生活，如何敬拜他。在历史上，教会也在寻求这样做，最重要的是主日敬拜，此外还有纪念庆祝主耶稣在地上时的救赎工作，例如圣诞节、复活节等等。主日不仅仅是改变时间，从旧约的安息日礼拜六改成现在的主日礼拜天，更重要的是原来的安息日和改变后的主日都是根据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重要意义。安息日和创世之功一直联系在一起，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节。到了新约，七日的第一日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徒们就在这一日敬拜神，即从旧约的安息日礼拜六改成新约的主日礼拜天。这一改变的意义何在呢？因为神创造世界用了六天，第七天定为安息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神的新的创造，因着一个人一次所成就的，时间就改变了。 因此我们的日历改变了，神的新创造成为事实，发生在礼拜天。所以我们不再在七日的最后一日礼拜六聚会，而在七日的第一日礼拜天来聚会。整个旧约里，神的子民一直在等待盼望神来的日子，那日以色列的仇敌将被击败，神的子民将得到拯救，将被提升而高于万民。这一天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一天，就是新创造开始的一天，所以被称为主日。神的仇敌在那天被审判，神的子民在那天得到了拯救。我们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在七日的第一日主日聚集，纪念神的新创造已经在基督里开始了。因着这一天所发生的，世界已经被重新定义了。在接下来的六天里，我们照常生活工作，心里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作王掌权，他定义了我们在今世该如何生活。你认为哪一天是你一个礼拜开始的第一天呢？是礼拜天呢？还是礼拜一呢？这有什么重要性吗？是的，这很重要，因为它说明了我们是谁，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当然，主日并不是我们唯一要守的一天，再过两个礼拜，就是我们的等待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礼拜。英语是
Advent，
这是历史上教会一直保留下来的传统，从十一月底到圣诞日共四个礼拜，期间讲到主题是旧约神的子民等待救主降临，新约神的儿女盼望基督再来，还有复活节、五旬节等等。为什么？因为这些日期定义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当如何生活。刚才我们说过，你的日历总是有定义的，问题是谁来定义它？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对我们教会的各种庆祝纪念活动有点反感，觉得有点像罗马天主教那里来的。事实上，我们改教时期的先父们，主即16世纪与罗马天主教决裂，回到圣经为最高权威的宗教改革，也很重视这些节日与日期。关于这一点，16世纪瑞士的海尔维蒂信仰告白
Helvetic Confession
这样说：我们非常赞同教会对主耶稣诞生、受割礼、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五旬节赐下圣灵等日期节日的庆祝与纪念。诚然，历史上教会采用的日历比较复杂，没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要么是你生活中占主导的文化决定你的日历，要么是别的特别因素决定了你的日历。在出埃及记的这段时间里，以色列使用的日历是由埃及文化决定的，直到神介入为他们重排日历。主耶稣复活以后，早期教会认识到在他们生活的文化里已经有各种节日。你们一定听到过有人说，我们不能过圣诞节，因为那是外邦人的冬至节。关于这事是有争议的，但就算从前就有冬至节，这也不能成为我们不庆祝圣诞节的理由。其实历史上教会设立的好些节日在当时的外邦文化里已经是节日，他们怎么做的？就当没有这些节日。他们说，神在历史上是怎么做的呢？所以我们也要来定日期节日，因为神是万物之主，也是时间之主。就说圣诞节吧，他们不是说冬至是一年里最短最暗的一天吗？就算是吧，我们要把它定为圣诞前夜，因为这是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来救罪人之前最黑暗的一天。今天你的生活是不是围绕美国的国定节日呢？虽然劳动节、退伍军人日等等节日都很好，我们难道就只有这些吗？假如我问你，报税 或报税截止日是哪一天？你们每个人立刻会回答4月15号。但假如我问你，耶稣升天是哪一天？五旬节是哪一天？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能答上来呢？纳税日和五旬节相比，哪一天对我们的存在更重要呢？哪一天定义我们是谁？哪一天关乎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眼看就要进入圣诞季节，商业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浓。正如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黑色礼拜五已经快把感恩节给挤出去了。在这一切的喧闹当中，
Advent
即等待基督降临节所用的则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在这四个礼拜里，他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轻轻地告诉我们，这一切都要过去，末日将会来临，财产会朽坏，会烧毁，神将审判全人类。他提醒我们生命短暂，他教我们祷告，求神怜悯，求神拯救。所以我们在这世俗不幸的文化面前，这庆祝
Advent
当今的文化教导我们说，生命不过是积累财富，自我享受，哪怕是那最动人的时刻，生活就是为了家庭，如此而已。但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标注日历，因为我们是一群特殊的人，我们是在去往永恒之家的路途上的客旅。是的，我们居住在这里，但是我们的根不在这里，我们的国籍在天上，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钟之下，犹如当年的埃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停地压迫着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我们灌输一个信息，说生活应该如何，生活的意义何在，我们应当珍惜的是什么，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应该信靠的是什么，等等等等。历史历代以来，教会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我们的日历不能按照此地的日历，也不能按照日月星辰，而是按照创世之主，按照神在历史上为我们行事的日子而定。我们通过主日崇拜，通过纪念主耶稣在世上的所作所为，他的诞生，他的死亡，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拆下圣灵，我们对这个世界说，我们有自己的标准，我们清楚该如何在这世上生活。让我们把这个世界送来的退回去，让我们为神的国度而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你的爱子所拯救的以色列百姓，要在主耶稣基督里成为恩典的王国。主啊，你亲自为他们定国号，定节日，定时间。主啊，因为你的子民不再是属于埃及的奴隶，乃是你的儿女，乃是你的百姓，乃是你的仆人。主啊，是的，我们通过你仆人的讲道解经，让我们反思我们自己在今生的状态。主啊，我们实在要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许多时候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对主日却是淡漠的，我们的心牵挂在那六日工作赚钱，甚至还觉得不够，我们还要来挤占主日的时间。有时候我们也不重视主日，稍微有一点什么事什么困难，我们就宁愿在外面流浪，在世界被放逐，也不愿意聚集到你的面前来。主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实在是亏欠了你。主啊，我们作为你的蒙恩的儿女，求主你的大能啊，借着福音来啊教导我们，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你面前蒙恩的新身份啊，使我们也有相应的感恩的新生活。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今生啊是不完美的，是不完全的，我们的确面对着许多的仇敌啊，尤其是我们自己里面的这恐怖的仇敌，这恶人的计谋常常在我们里面萌发。我们也面对着这个世界，尤其在我们的处境下，许多时候主日被侵占啊，许多时候有很多的现实的挣扎、压力和困难。特别我们目前在疫情底下，主啊，你的儿女们常常不能够实体的来敬拜你。 主啊，我们向你哀求的时候，求你来施恩给我们。主啊，求你纪念你儿女的属灵的生命啊，主啊，求你的灵在他们的里面来施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通过普杰西牧师的讲道，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日期、我们的日历尤其是我们的心，主啊，巴不得被你的灵、被你的道来更新。赞美主，我们这样同心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